腰心内容率先剧透，
无意间讲错一句说话，又或者是不想处理和不懂处理哀伤者的情绪，又或者是社会很想服常的心愿，无形之间都剥夺了哀伤者他们表达哀伤的权利。
不要加以任何解释和建议，只是纯粹听他、了解他，让对方知道有人愿意和他同行，默默地让哀伤者有自己的时间和方法。
钻牛角尖的故事非常烧脑，听完之后会辣着你对信仰的团。哇！喜欢的话，麻烦你 CLS comment like 和 share 给你身边的朋友，齐齐钻牛角尖。我是主持人欣石，唔该晒你啊 ！So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感谢主啊！我听牧师话，试下凭信心做十一奉献，结果我妈咪嘅癌症真系医好咗啊！
点解我十一奉献咁多年，最终我阿爸都救唔翻嘅？
喂喂喂，点解呢？阿罗则士咧，嗰几个星期都冇分嘅。
哎呀，乜你唔知咩？佢单案判咗啦，罪名成立啊！
吓，佢信咗主好多年噶咯噃，我仲成日听佢上台讲见证感谢主噶喎，佢好似好虔诚噶。
以为多奉献、多祈祷就会心想事成，基督徒有冇样睇啊？
信仰危机同你逐一拆解。
信仰不像你预期。
哀伤咧系会过去嘅，但系每个人复原嘅节奏咧都唔一样。无意间讲错一句说话，又或者系唔想处理同埋唔识处理哀伤者嘅情绪，又或者系社会好想服常嘅心愿咧，无形之间都剥夺咗哀伤者佢哋表达哀伤嘅权利。我哋今日就被剥夺的哀伤呢一个话题咧，好荣幸请到香港神学院院长张天王牧师咧去倾倾。Hello， 院长你好啊！
好，大家好。
嗱，我哋讲亲啲苦难啊，成日一定会曲翻约伯记啦。咁我就好记得样嘢，就系咧七日七夜之后咧，约伯嗰三个即系朋友啦、猪朋友啦吓，咁啊就已经忍唔住啦，见到约伯神一神咧，咁咧就即刻去到出声啦，讲啲好难听嘅说话。咁无形间咧，系对于约伯嚟讲，系二次、三次或者四五六七八次嘅一个嘅重击同埋伤害啦，都会咧剥夺咗约伯佢个表达哀伤嘅权利。到底呢样嘢系一啲咩嚟咧？其实社会开始对于呢一个被剥夺哀伤嘅呢个话题咧，都好似唔系好识得去到即系关注多啲。我哋今日就特登讲一讲嘅，咁想问翻你点睇咧？
好啊，我先讲讲，一般嚟讲咧，哀伤都系几主观嘅一样嘢嚟嘅，即系话有一件事发生咗，然后嗰个当事人佢自己喺主观嘅感受上面，对佢嚟讲系一个哀伤，所以我哋作为一个旁人，我哋唔可以用我哋自己嘅标准、我哋嘅视觉嚟到去判定点解你要哀伤咧咁样。即系话哀伤系好个人嘅感受嚟嘅，咁所以咧，我先同大家讲咗乜嘢系哀伤先。咁其实哀伤咧有一个大嘅定义，就系指任何嘅人喺失去咗所爱或者所依附嘅对象，咁主要可能就系亲人啦。失去啲依附嘅对象嘅时候咧，佢所面临嘅境况，而呢个境况咧系既系一种状态，亦都系一个过程嚟嘅。咁里面咧包含咗两样嘢嘅，主要就系指一个人喺面对损失嘅时候所出现一种内在生理同埋心理嘅反应，咁而心理方面咧就主要包括咗佢嘅情感啦，同埋佢嘅认知嘅层面，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咧，呢个系一种心理嘅反应。另外一方面咧，指到一个人喺面对失丧嘅时候咧，因为身心嘅反应或者我哋啱啱所提嘅心理生理嘅反应而带嚟一种外在社交或者行为嘅表现。咁即系话佢从内而外带出一啲嘅反应，而嗰啲反应咧就系我哋周围嘅人好容易见到噶啦。咁所以哀伤包含嘢好阔嘅，由内至外嘅。
到底有冇一个所谓合理嘅哀伤期先？约伯嗰啲朋友就觉得查七日七夜已经忍唔住啦，又或者其实点解旁人无意之间，即系我唔会话佢哋刻意嘅，但系有意无意之间就剥夺咗人哋表达哀伤嘅权利咧？
当我哋讲到话哀伤系一个嘅过程嘅时候咧，咁就大家要了解一下，其实当中系经过咗好多唔同嘅阶段嘅。 一般有几个不同的分法的，一个最详细最细致的分法就有七个阶段，
这么多的，
有些是分成可能四个或者五个，其实它是将可能其中两个加在一起，我就分得最详细一个跟大家简单地讲一讲。在这七个阶段里面，第一个阶段就是震惊麻木，当哀伤者收到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而内心的冲击很巨大，不愿意接受，就是一个人之常情来的。有时甚至乎他会突然之间呆了，不懂得反应，一片空白，甚至乎即刻晕低了，或者是休克都不定。这些我们在电视画面有时都会见过的情况。在整个过程里面要去了解和接受事实是需要时间的，可能花上一段时间情感才慢慢慢慢能够接受这个事实，这个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否认拒绝了，即是面对丧亲或者失去所依靠的，有些人确实是不能够接受所听所见到的事实，不断地处于一种震惊里面，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发生在自己或者所爱的人的身上面，完全不愿意去接受这个真相，所以说啊，这件事不是真的，你告诉我这又不是真的啦。生活和行为上面产生了非常剧烈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失去了依靠的人去接纳和面对不安的情绪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尝试让他诚实地去表达自己内心那种的感觉。第三个阶段就是愤怒敌意了，这个有少似即系八个反应了。如果那个丧失了依靠者去到一个地步，已经将内心的愤怒埋怨投射在其他人或者事的上面，常常就会感到不公平，他会找人去负责，开始去质问其他人，质问社会，甚至乎质问神，要走出这个哀伤就必须要经历悲伤的痛苦，越逃避就只会将那个痛苦是延长的。第四个的阶段就是释放情绪了，人有非常复杂的情绪的，亦都有各种不同表达情绪的方法和渠道，如果这些丧亲者或者失去依靠的人能够寻找到一个适切的方式去抒发哀伤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聆听这些人的心声，不要加以任何解释和建议，只是纯粹听他了解他，让对方知道有人愿意和他同行，默默地让哀伤者有自己的时间和方法去表达内在那种哀伤。好了，第五个阶段就开始讨价还价了，在面对哀伤的过程里面可能有些动摇，企图又想逃避那个事实，减少过程中间那种冲击，但是另一方面又尝试藉着自我欺骗而否定那个事实的真相，
自己讨价还价，
是的、
okay.
那试图去扭转不幸，换来一些新的机会，或者当他知道无法改变的时候，又以交换条件的方式，希望免去痛苦或者拖延那个连日，这些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都碰到了。好了，去到第六个的阶段就是沮丧无望了，他渐渐去接受一种不能够改变的事实了，他不再感到绝望，慢慢地学习接受不能够改变的事实，偶尔会陷入一种无助，在无奈的里面，心里面开始面对和处理，并且重新去评估内外在那种资源和调整生活，跟身边的人一起去迎接新的挑战，只是在这个时候意识到需要去作出调整了。好了，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接受回归，就是尝试以一个平和的心境坦然面对，调整心态，回归日常的生活，开始接纳是人生里面的一部分，从中学习成长，将焦点转移到跟其他人的关系，面对现实，重新建立一个人际的网络，从混乱的里面逐渐建立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既然有七个阶段的时候，即是哀伤者才慢慢慢慢地更新和接纳到哀伤，这样的时候很自然那个时间不会短，一般的经验可能去到最长是两到三年，甚至乎有些更长的时间都不定，
看回冲击几大。
是的，其实哀伤期的长短是因人而异的，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通常几个礼拜到几个月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但系亦都有啲人咧需要一年甚至乎更长嘅时间先能够适应。研究显示咧，部分嘅呢啲嘅哀伤者咧，需要嘅时间系要去到两年先能够回复一种正常嘅心理嘅状态。如果系超过六个月，或者佢嘅症状系持续严重咁影响紧佢嘅生活咧，咁可能咧系需要去见专业辅导噶啦。以免变成一种叫复杂性的哀悼的反应。所以大家要留意，就是由几个礼拜至到几个月都属于正常的，因为他经历着震惊、愤怒、抑郁、接受等等的过程，所以悲伤的情绪会逐渐逐渐的淡化。六个月到一年，很多人就已经慢慢慢慢地康复了，但是这个不代表不再去思念，而是有能力好好地生活。甚至有些长达几年呢，就是完全要适应丧失，可能是需要两年那么多的过程当中呢，亦都甚至会有起有伏。所以大家要留意呢，当一个人他真的面对一些大的哀伤的事情，有一些这样的反应呢，我们要接纳到他的。但是如果他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譬如说经过一个月，即是最激烈最那种的情况，
是的，
他保持的时间很长，超过一个月或者一个月，仍然对他整个人的生活很大的影响，经常睡不着觉，吃不到，即不想跟人相处等等，其实是需要留意的，不是想剥夺了他的哀伤，而是怕他是更加严重而起不翻身。
明白，但其实我们不是刻意去到剥夺人哀伤，但是很多事情有意无意之间，特别是、过了年了，大家觉得一切要复常，其实可能就是这一句，或者是来新年，即是农历新年，什么都要喜气洋洋样，其实对他来说都有一种的 很难去到释怀的一种感觉，或者不懂处理，其实都是剥夺人哀伤，但
是
人是会这样有意无意之间做这件事，还有对于那个哀伤者来说，他的影响是什么呢？我看到若伯他就由、哀伤去到生气，甚至朋友都不想要了，但我们现在普遍面对人的 case 又是怎样呢？
没错，很多时候经过一个苦难或者困难之后，很短的时间呢，我们就很想对方呢要回复正常，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你有神的嘛，
神神
所以呢就会想他快一点。这个的确没错，是我们在不知不觉里面可能是剥夺了那个人去表达哀伤的一种情况，背后其实有不同的原因，包括了一种所谓社会文化的规范，我一阵会再解释多少少。第二个原因就是个人互动的模式，即由于我们有这样的看法，可能会不知不觉呢去剥夺了一个人去怎样来到去、经历一个哀伤的时期的，反而这样呢、更加令到那个人会孤立和情绪会积压的。好了，或者我简单解释一下刚刚提到的原因。首先就是譬如说一种关系未被认可的情况之下，我们很容易是剥夺了他一种哀伤。譬如说包括了一些不被公开承认的关系，举个例，他有婚外情，他的婚外情的对象出现了问题或者过身，通常呢他也都不敢去作出哀伤，身边的人都觉得他不应该有这样的哀伤。一些同性的伴侣呢，或者所谓秘密的情人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不被公开承认的关系。好了，另外一种关系未被认可呢，就是失去宠物流产。有些人觉得为什么你没有宠物会这么哀伤，人你都没这么哀伤，但是宠物这么哀伤，当然有些人都很看重这件事，但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仍然对于这方面的关系呢是不认可的。好了，第三就是关系当中的次要的角色，就是譬如说前伴侣的 X 或者是失散了的亲属，这几类型都是属于关系未被认可的。其他人觉得啊，为什么你会这么哀伤的呢？
我初恋来的，为什么不会哀伤？
不知不觉就剥夺了他的哀伤。好了，第二个的原因就是社会文化的压力了。通常我们有几句的说话，就是这种人不值得你难过的、或者快点忘记啦，都会讲这些东西。其实你这样讲的时候，你剥夺了他的哀伤。又或者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对于婴儿的夭折、流产等等的议题是一些禁忌，不讲得。第三种的压力就是要求我们要坚强，不能够示弱的性别或者职场的期待、 其实宗教原因都是相似。第三个嘅原因就是表达方式不被接受，哀悼的方式不符合传统或者其他人的期待。尤其是我哋信主人，我觉得哇，为什么你可以有这样的反应噶？不应该这样的，咁样好像觉得啊，基督徒不应该有这样的哀悼的、程度嘅。嗱，呢個亦都係表達嘅方式不被接受。
係，
仲包括咗就係過於激烈或者過於抑壓嘅情緒嘅反應。明明好哀傷，但係撳住自己，撳住自己，
仲辛苦啊！
係啦，好啦，第四個嘅主要原因就係缺乏咗社會嘅理解同埋支持。周圍嘅人咧唔理解失落嗰種嚴重性，覺得哀傷唔成比例。簡單啲講就係冇咗嗰份同理心。他不会觉得这件事发生如果在我身上就不会这样啦，都不会这样啦，
跑步没事啦，
所以他是不理解对于他来说他的失落的严重性，亦都可能是因为他缺乏可以倾诉的渠道，所以他会这样来到表达出来。第五个就是一个的个人心理的因素，当事人可能去习惯了去压抑他的情绪，不知道怎样表达一种真实的感受，又或者是过往的创伤或者心理的疾病导致到他不敢去表达或者不愿意表达。好了，当然最后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那个信仰的观念的因素特别影响的就是诉诸于灵性不好，信心不够。我相信可能都会听得多，当一个人去哀伤这么久的时候，你为什么对神没有信心？其实约百嗰几个朋友都系咁啦，又或者啊，你梗系你犯咗罪啦，所以你得罪神，所以会咁啦，咁呢个都系一啲主要原因。
错误嘅教导。
好啦，究竟会带嚟咩影响同埋结果呢？就系当事人会感到好孤立、好内疚，觉得被误解。第二个影响就系当事人情绪无法释放，可能导致长期嘅抑郁、情绪爆发，甚至乎会出现啲生理嘅问题。第三个影响就是人际关系会恶化，陷入恶性的循环，因为人家这样看他，他都不想接触他们，自然。第四，那很自然就会出现同人的关系，各方面都不同。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朋友或者身边的人，身边的弟兄姊妹，给予这些哀伤者的支持和协助，而去走出悲伤的第一步，其实就是在于认可对方那种的失落，并且提供一个安全的空间给他来到去表达。正如我所说过，如果他一个月的时间仍然都是很极度哀伤，我们要留意一下是不是需要更多的帮忙。但如果他刚刚发生事的时候有一种很强烈的哀伤，哀伤到好像另外一个人很陌生一样，其实是容许他要有那个空间的。
我想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剥夺了人家悲哀的权利，是我们没有被教育过怎样好好去到留白地陪伴，讲少一句或者适应那种的寂静感，但你又在他隔离，其实很难挨的。
其实陪伴他，然后即是看着他喊，甚至乎你如果你都感受到他那种哀伤的时候，你跟他一起喊，其实就够了，或者在身边递纸巾给他，
就是
很足够。
不适应了，希望这一集的节目可以帮一帮大家好好去到即是、学懂怎样去到尊重人家哀伤的权利。但我想说一件事，其实除了旁边的人是会好像剥夺了那些哀伤者的权利之外，其实看回圣经，好像神都好像即是不是很比以西结去到哀伤，会不会是这样的情况呢？我就讲着是以西结的太太走的那时候，好像连表达哀伤下马成日都不给的，就看回经文，就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那个身上，就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不可流泪啦，亦都只系可以叹息啦，唔可以出声啦，唔可以办丧事啦，头上咧仍然勒住头巾啦，脚上仍然穿住鞋，唔可以蒙住嘴啦，亦都唔可以食吊丧嘅食物。咁啊，以西结又跟住做啦。咁啊，之后咧，佢就将呢件事话俾百姓听啦。夜晚个太太系死咗啦，咁佢继续系遵命而行。耶和华系咪即系剥夺咗以西结哀伤嘅权利？又或者其实神会唔会剥夺我哋哀伤嘅权利噶？
如果我哋唔明白即系呢件事件吓，呢件事件背后嗰个嘅意义的时候呢，其实真的会接受不到的，在一个现实的生活里面是挺难接受的。但我们需要明白这段经文发生的什么事，这个是发生在整个以西结书的24章， 咁二十四章其实系上帝对耶路撒冷嘅勃逆嘅一种终极审判嘅预演嚟嘅，系透过以西结家庭嘅破碎去宣告上帝嘅愤怒系无可避免嘅。而呢一场嘅灾难咧，唔单单系外在嘅毁灭，更加是内在情感和社会结构一种彻底的瓦解，目的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明白到他们的罪是多么严重，并在最终能够从中学习到要敬畏神，认识到他的公义。所以呢，在以西结书刚刚读的这几节的经文，24章16到18节，它是描述了上帝藉着以西结先知的妻子之死，预示耶路撒冷即将经历一个毁灭了。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象征，大家留意，是一个象征，是说明了百姓和他的家庭都将被毁灭，只有异能是能够靠自己来得救，甚至乎连亲人都不能够免于那个刑罚的。这段经文透过一个家庭的破碎，预示了巴比伦要灭绝耶路撒冷，人畜都被剪除的一种惨状，强调了上帝对罪的公义审判，并且教导以色列要从以西结那个沉默当中认识到神那种震怒和审判要来临了。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经文有几个重点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包括了就是人子啊，我要将你的眼目所喜爱的取去，还有后面又提到你的妻子必突然死亡，你不可悲哀，不可哭泣，眼泪也不可流出。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不可发出哀声，不可戴上丧冠，要将头巾包上，口里戴上口罩，不可吃吊丧的食物，同埋早晨我照常对百姓说话，晚上我妻子就死了，次日早晨我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如果你去睇呢几个经文嘅重点嘅时候，你发现咧就系好似当冇事发生过。
啊、
做回他平时要做的事。当然我们看到以西结先知他亦都是真的这样做，这样做背后他明白到这个是上帝藉着他的家庭作出一个表征。好了，当我们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留意到那里所讲的你眼目所喜爱和你的妻子，都是象征着耶路撒冷本身和城中所有的人民和他的家庭，亦都是暗示着是他们所珍视视为生命的事物，但是却是会突然死亡，就是预示着耶路撒冷将会被巴比伦毁灭，百姓和他的家庭都会被拆散被剪除。而我们看到以西结的反应就是连最亲的人他的妻子的死都无法正常的哀悼。这里其实在经文显示着，就是当他面对着神那个审判，面对着巴比伦来到侵略耶路撒冷的时候，连最亲的人都无法去哀悼，甚至乎可能都没有亲人去哀悼。预示这个是神的震怒，在这场的悲剧上面上帝直接介入的行动，让以西结和百姓明白到这个是神的审判，不是一个偶然的灾祸。耶路撒冷的罪孽深重，神要将他们来到去除灭，不再允许他们有正常的生命和情感的表达，直到他们认识到神的公义。即是说其实是反映一样的那个严重性到的地步，你连表达那种情感的机会都没有，即是讲到那种审判的严重性。所以当时以西结他就顺住来去做，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介入去里面的。
但是我听完你解释之后，我都觉得 很难接受，而且都讲一句，千万不要做一些事令到耶和华这么生气，比较这么重的审判。
是啊，即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感受就是我们明白神为什么会做，但是看见原来一个人得罪神可以去到的地步，就是连情感想表达都不得的了，去到那里。
好惨，千万不要这样。
当自己经历着苦难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逼自己仰望神，找一个理由去到赞美，令到自己可以尽快复常呢？哀号和哀歌它的价值又是什么啊？想知记得密切留意下个礼拜的信仰不像你预期啦。
谁说信主变 我埋怨，我奉献为何你不保佑我？我这么难过，你不在。谁说教会仿如家？人被咬心伤流血，冷漠正笼罩，爱转身渐淡，累了失望了。你可知，怎么信仰原来不像我预期？遗忘掉一颗初心，胡乱信失真的歪理。请你开我道与路，改写我不知绝望，权能在你手，因主引导我。
只想更着你。